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要讲的是雍和宫了。
雍和宫了，
哎，咱们其实去北京出差那一次啊，我最遗憾的就是没去颐和园和雍和宫。
哦，是腾不开嘛。
一方面是呢，确实我对雍和宫这地方特别感兴趣，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做这个灵异品类的，
据说巨灵
啊、巨灵巨灵、但是灵验的方式比较独特，对吧？所以我也是很好奇雍和宫这个地方呀。正好接到了一篇关于雍和宫的投稿。
OK，
我们的之前投过一次稿吧，应该是有用过啊。梧桐他说，老于，你有没有听说过去雍和宫许愿之后会发烧的事情？我说发烧这个事情我没听说过，但其他事情我可听了不少
啊。对
对吧，什么说什么我希望有一笔横财，然后出门被车撞了、
哎、
真的是受到赔偿，
确实是有横财
啊，
代价也太大、
就是、对对对，就网上好多这种事情吧，我也不知道真假，但是很灵验、很怪啊，多的不说。那梧桐他投稿的事情呢，是从23年暑假说起的，是从头开始说的。就前年啊，23年，梧桐当时是在北大上暑期学校，应该不是北大里面的正式学生，可能是里面的一个分支之类的啊，这个我不清楚。他说当时自己呢跟同学在北京租了个房子，说这个房子离北大还算近，就在中关村不远的地方，
哦，方便。
哎，他这里还给我们画了一个房子的结构图，说这个房子很小啊，厕所和另外一户共用，他们的房间连着一个小厨房，这个厕所窗户打开的话呢，就正对着这个小厨房。从7月3号开始，他们开始上课了，课程本来是到14号结束的，但是他呢想听同学上的那门课周一，硬把机票改到了30号。那个课特别有意思，老师呢让他们先认识了各个3画卦和6画卦，然后学习了一些卦辞和爻辞，接着就演示了一些起卦算卦的这个方式吧。咱们投稿人梧桐学了之后呢，就自己回屋子琢磨，学习了一些方法之后呀，没想到真的在后面的事件里面至少有那么一点作用，
起作用。
哎，这里还有他上课的一些照片什么的，我会把人给马赛克掉，大家可以看一下。14号的课程结束之后，因为他要交两篇12000字的论文
啊，
已经赶的是焦头烂额了，非常的烦闷。那时候正值是暑假周末放假啊，16号是周六，他就跟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商量着干嘛呢？去雍和宫拜一拜，求论文顺利通过啊，顺利写出来。
没招了是吧？
是真是这样。当时他们刚下出租，站在这个雍和宫门口的时候，梧桐就感觉怪怪的。说这个7月份的北京正值炎热的夏季，但是他能感觉到阴凉的感觉。远远望过去，说雍和宫典雅的这个宫殿啊，巍峨耸立的，但又给他有一种好像有淡淡的黑气萦绕在眼前的感觉。
黑气的，
哎，就感觉是这种东西。这个时候呢，他同学拉着他穿过了马路往前走，他以为这个是错觉嘛，就没当回事儿。那现在想来，他说我真的应该重视当时自己的直觉。到了雍和宫大门口，他拍了张照啊，发给我了。进去之后呢，他说刚才的那种怪怪的感觉愈发强烈，甚至有一种，哎，冷气从脚后跟一点一点往上爬的这种，那、他不知道用什么词去形容的这种错觉。而且这个一点点往上爬的这种方式啊，是很柔和的，就像一缕青烟一样的，慢慢慢慢的爬上他的脊背，在他的脊椎的部分，慢慢慢慢再往上走。最后在耳边就是冷风阵阵。顿时梧桐就打了个激灵。那这个时候他同学刚好在门口排队买了一个手串回来，说雍和宫这个手串也有说法的啊，这个买的人很多，从门口到出口一路上散布着许多的手串门店，一般游客都会在这里买手串，再到末尾开光处进行开光加持。说是佩戴了雍和宫开光的手串，许下的愿望啊就必定能实现。当时梧桐呢跟同学一起往前走，他自己在纠结我要不要买这个手串。他怎么觉得呢？他倒是不是觉得怪啊，或者是灵验啊、怪异什么的，他觉得是有点贵
啊，是
啊，价格不低。
对，
最终呢他还是下定决心说买了吧，就跟两个同学打了个招呼，一个人去旁边的商店排队买手串。同学可能刚才已经买完了嘛，他说排着队，这个太阳光啊就斜斜的照在他脑袋上面， 他顿时感觉，哎，有一种奇妙奇异的这种体感。他察觉到这种体感之后，就立刻头脑发晕，冷汗直冒，脖子和手臂上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哎，察觉到此之后呢，他就从排队的人群里面走了出来，坐到一边休息去了。手串也别买了，我先坐一会儿。刚坐下，他的肚子就开始剧烈疼痛
啊！
又是夏天啊，肚子又疼，哎呦，真难受。而且他这个时候用手啊去捂着肚子，就想揉一揉，估计是。他说此时自己的肚子像冰一样啊，冷得吓人。那余光间又看到了周围有一些隐隐绰绰的这种感觉。吴东说他自己是有胃病的，所以他当时就觉得自己是胃病犯了，缓了一会儿，就强撑着身体站起来了，继续往前走，想要去跟同学会合，手串什么就不在乎了啊。走到下一个店里面，很多人在那边祭拜。吴桐本身打算是绕过去的，就不去参与这个祭拜的队伍的。结果在他路过佛像的时候，鬼使神差的就往上看了一眼。说这个佛像很高，大约有3米左右，旁边有这个层层叠叠的帷幔笼罩着。照理来说，以他的身高，不太能看到佛像头部以上的部位。
对啊，3米。
但是他一眼就看见了佛像的眼睛。说此时的这个佛像眼睛里面还是雕塑应该有的原本的样子，漆黑的，然后有一点那种雕塑雕像的感觉。但奇怪的事情是，他感觉到这个佛像在凝视自己，而且带着一丝怒意。那一瞬间他脑袋一片空白，冷汗又开始往外冒，肚子又开始止不住的发抖发冷，身上却开始莫名其妙的发热。说这个时候呀就害怕了。而这种害怕的感觉从他的心底涌出来了，他就赶紧移开视线，缓慢地向前进。一路上是路过了无数个祭拜的游客以及诵经的僧侣，他这个时候才想起来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我还是要上一炷香。即便是我身体很难受了，但是我来的我为啥呢？我上香呀。就强撑的去上了香。等走到下一个店准备上香的时候，他打开包发现之前准备好的几炷香在包里面已经成了粉碎状。
哦，这是没注意吧？应该
已经成粉了。
粉
了？哎，如果你没注意，我觉得如果断了，
哦，
能接受。它成粉了，就直接就像藕粉一样。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个比喻啊，不同它
稀碎，
哎，稀碎，已经成粉粉面面的这种感觉了。到现在想来奇怪啊，因为几分钟之前他上香的时候香是好的。说怎么可能在这几分钟之内这几根剩余的香就粉得这么彻底，碎得这么彻底。但是他当时真的是疼痛难忍，头晕目眩，加上冷汗直冒，也没有精力去思考这些了，赶紧把这个包清理了一下，就把这个香粉吧倒了出来，继续跟同学去走去汇合去。可是下一秒他遇见了今天让他最难以忘怀的场景。他说在某个殿堂门口的大香炉旁边出现了一对奇怪的母女啊。为什么说奇怪？周围的这些游客都在烧香拜佛或者听导游的讲解什么的，唯独这对母女在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地方。那个母亲呢半蹲在地上，这个女儿破布一样的这个头发呀就散落在这个后背，那跪在这个蒲团上面，口里面是念念有词，就好像是在背诵什么佛经一样啊，念经。因为从吴桐的角度他只能看到女孩的背影，但是他妈妈此时呢，哎，像是一个特别严厉的老师一样，一脸严肃，甚至可以说是带着怒意，时不时的就开口说两句话，还要做事打这个女孩。
哎呀，
当时吴桐脑补的是，这应该是一对特别虔诚的母女，女儿在按妈妈的要求背诵某段经文吧，只要出错，母亲都会非常生气。
哦，有可能。
他脑补的是这个东西。那他在投稿里面写啊说。虽然我投稿的时候码字写了半天，但是当时只是几秒钟的事情，我就路过这对母女了，没有多做停留啊，继续往前走，总算是到了出口，找到了他的同学。那这个时候还好，他浑身上下呢就体感好一点了，还是有点发抖啊，但至少胃啊不疼了，这个冷汗啊不冒了。跟同学打了个招呼之后，他自己一个人独自打车回到了出租房。刚刚在房子里面躺下，他就感觉到一股排山倒海的这种眩晕感。就笼罩开来，他睁开眼睛感觉到周围都是黑乎乎的，眼前直冒金星，那实在是太难受了，勉为其难爬起来，就打开这个 APP 程序啊，就点了这个胃药和退烧药，吃下之后他就沉沉睡过去了。 等他再一次醒来的时候，是被同学推醒的。同学说：“哎呦，吴桐，你烫的吓人啊！你这个体温一直在上升啊！我用那个体温枪测了41度啊，怎么都弄不紧，我都要哭了。”这吴桐迷迷糊糊的爬了起来，就感觉到天旋地转，余光里面又是黑雾蒙蒙的一片。他说：“那咱们不纠结，对吧？”就直接去了北医三院，去看了发热门诊，而且因为当时的那个阶段吧，他也做了核酸啊、抗原、血常规、尿检、CT 全部做了一遍。
嗯，
结果是什么都没查出来。
哦，没什么问题，
一点问题没有，除了发烧。医生说你烧的太高了，你都站不住了。这样，你先到这个点滴室啊，我给你挂点点滴，等你退回到就体温降下去，你再回去休息。
嗯，
他就听这个医生的这个说法，就赶紧操作了。这里他还给我发了他这个当时的这个病历啊，还有住院的这些照片啊，真的挺惨的。等他好不容易点滴挂完，退烧了一点啊，37度啊，38度左右，他说他回去了啊，先回家吧，这医院我也住不了。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说梦里面有很多背对着自己的女孩子。之所以说背对着他，是因为当时吴桐只能看见他们披散下来的长发。说真的是又长又黑啊，像瀑布一样，而且这个很多个背对着他的女孩都在好像是在哭一样，
啊，
就悠悠的哭泣。但是说来奇怪啊，这个他们哭的声音就好像在寺庙里面念诵经文的那种诵经声一样，所以吴桐当时并没有办法判断这群梦里面的女孩到底在做什么，还是说他们正在背诵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经文。
啊，
他是这么想的。但还好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嘛，也没有特别害怕。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他的同学已经去上课了。吴桐说：“哎，我感觉到身体好多了。”因为身上汗津津的，他就打算去洗个澡，可一走到厕所镜子还照镜子，发现把自己吓了一跳，说整张脸都是黑的。
嗯，
就像中毒一样那么黑，就这种武侠小说里面中毒那样。
哦，不是那种概念上的黑，是真黑，
真黑，从额头开始延伸到下巴全是黑的，而且从这个底色来看，透过皮肤的颜色，就是那种黑是透过皮肤的那种黑。
嗯，
真的像我说的不好听啊，中蛇毒什么那种感觉一样。
哦，
这里他有发来照片，但是需要匿名啊，涉及隐私，所以这个图我就不发出来了，这个照片。啊，吴桐这里打了个小括号，说我总算知道了什么叫印堂发黑了啊，大概就这个样子。
哦，太黑了。
他也没管，开始洗澡。洗完澡之后呢，黑就情况变差了。刚才还觉得不错呢，洗完澡之后，之前的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再度袭来，而且他洗着洗着就感觉浑身一凉，说看见了一个白色的影子从窗户外面慢慢爬了上来。他当时顿时就静止住了，不动了，就拿着那个喷头盯着这个影子。说水声哗哗哗作响，他就看见那个影子慢慢的从左侧移到了右侧，就好像有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从左边走到右边一样，然后消失了。
嗯，
吴桐说我强作镇静啊，赶紧洗完澡出门，他出了这个浴室门啊，然后就想看看房子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人害怕小偷进来了。他先走到了共用的走廊，没有人，再走到了自己和同学的房间，还是没有人，接着走到了阳台，就是黑影最早出现的地方，也什么都没有。他特意看了一眼，说除了晾在这里的衣服，也没什么能飘动的东西，只有灶台跟油烟机。这个时候他突然升起了一个恐怖的念头，他说不会是这个房间里面有个人是通过窗户爬进了阳台，然后站在阳台上通过这个窗户偷窥我洗澡吧。
哦，
他就赶紧一点一点挪到了另外一个房间的位置，从窗户往下一看，还说也没有，干干净净的。他给这个房东发了个信息询问啊，房东说会不会有这个小偷啊，各种什么情况。不一会儿呢，房东给他回消息了，说应该不会，而且你现在说的这个房间的租客已经搬走了，昨天就搬走了。这一下吴桐说我知道是遇到什么了，
嗯，
估计得是遇到阿飘了。他本身还在烧嘛，就不管了，我先去医院挂水吧，反正这个医生可能开了好几天，我先去挂吧。
对，
后面几天他就一直在发烧，一直检查，查不出挂水，这种循环中不断的去做这些事情。
嗯，
好在是呢，他晚上睡觉还是挺好的，睡眠不错。那因为一直发烧，他也在北京没有医保，干脆就将这个机票提前了一周，说那我早点回去吧。
对，
同学的课我也就不听了。最后一节课上面，老师教他们起卦，吴桐说我是贴着退烧贴，带着这个温度计 咬着牙去听了这个课。在课上面呢，老师就让他们自己起卦，然后起卦之后自解。梧桐起卦之后得到的意思是善保自身，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测算完之后，梧桐赶紧提前一周回家了，心中有些非常的不平静吧，于是就交代了他同学说你课后呢也赶紧回家。那更奇怪的事情是，梧桐刚刚回家没几天，北京就爆发了大洪水，就23年那场。
对
啊，而梧桐发烧的情况是，回家之后他也去自己所在城市的医院做了检查，也没有原因，依旧是只能每天打点滴降温，直至他结束了雍和宫之行的第7天，他的发烧的情况才逐渐消失。
哦，
这件事情啊，梧桐说对我的世界观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啊，一开始我是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有一些人类目前不能解释的事情，他觉得可能这些存在是比人高一个维度的啊，然后聚集在雍和宫这边是因为这边香火比较高，这就是他在雍和宫的一些奇遇以及他的一些个人的思考和猜测。特稿到此结束。
啊，咱俩要不
去一趟，
去一趟。
我一直是对雍和宫包括茅山这两个地方抱有很大的兴趣点，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一趟。就是主要是现在时间确实比较紧嘛，没办法腾得出来，相当于我们在做七档播客嘛。
而且感觉那边人好多啊。
哎，对对对，基本上它应该算是北京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吧。
对，
排除宗教层面的东西来说的话，确实如此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咱们俩去应该还好，我们没有任何不能说任何吧，我们企图心很小，没有什么一定要去实现的夙愿啊什么的，沾染的因果应该少一些，就本着一个参观和欣赏的态度过去。
你把我看透了呗。
哦，我是这样，那么怎么样我不知道啊。
好吧好吧，
也是感谢梧桐投稿，祝他在后面的日子平安顺遂。
没错，
那第一篇稿到这儿。就像大家知道啊，最近老于就睡眠非常不好啊，家里面的各种事情，咱们工作上的各种事情啊，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如果你总是失眠睡不好，或者不得不熬夜没时间睡，今天推荐的产品很适合大家。现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人都有睡眠障碍。首先大家要知道，要入睡快睡得沉，关键是要让大脑分泌足够的褪黑素。褪黑素呢是掌管我们昼夜节律特别重要的分泌物，褪黑素自身的调节需要我们有规律的时间睡觉，规律的时间起床，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褪黑素也是公认的可以有效缩短入睡时间的方法，对于出差认床、加班熬夜、扰乱了昼夜节律、倒时差等等的人群啊，褪黑素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褪黑素不仅可以缩短入睡的时间，它本身也可以提高睡眠质量。咱们国家药监局官方就认可褪黑素改善失眠的作用，但是褪黑素的使用呢还有一些误区。首先不要超量服用，国家药监局推荐的是1-3毫克的剂量，研究表明过量的褪黑素不会明显增加助眠效果，反而会在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好。第二就是褪黑素不是立即起效的，它会有个时间差，如果是过去常见的那种吞服的褪黑素，大概要1-2小时才能起效，这样就是算准了时间吃，又浪费了1-2小时的睡觉时间。所以咱们续服更新的剂型是含服的口香速溶片，它含在嘴里面2分钟之内就可以完全溶解，而且不含糖，吃完以后啊不需要再去刷牙，这种含服的方式起效特别快。最后关于大家关心的褪黑素会不会有副作用或者依赖的问题，那么这里提醒啊，青少年一定不要服用褪黑素，因为我们人体褪黑素分泌高峰就是在青少年时期，一般到了30岁褪黑素的水平才会断崖式下跌。科学家经过多个临床实验进行研究，每天用量在 0.15-12毫克之间，都没有发现褪黑素带来的不良反馈。这次给大家推荐的续服褪黑素是小蓝帽产品，85年历史的大品牌，安全有保证。它每片是 2.7 毫克的褪黑素，符合国家药监局官方建议的剂量，效果也是国家批准的。续服褪黑素就是这种口香速溶片，使用方便，不用提前吃。我一般躺在床上10分钟，感觉睡不着的时候就含一片，帮助自己快速入睡，不用起身，起效也快。这个产品还复配了维生素 B6， 可以缓解第二天起床的困倦状态。这次呢，争取到了非常合适的价格，有需要的鱼友请戳评论区，用我们的专属链接下单，旗舰店正品保障相当靠谱，大家放心去拍，机会难得，不要错过。那最后提醒一句，褪黑素虽然是人体可以自身合成，但是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大，分泌下降，加上生活很难保持规律，所以睡眠问题还是要重视，保持好的睡眠才有更好的状态。
好，今天我这边第二篇是我们 B 站的狱友喊他小优了啊。 小鱼说这事情发生在也是他旅游的时候，跟你那个像又不像
啊
啊。然后自己是个东北人啊，这次旅游呢算是他第一次去南方，也是第一次去长沙啊，目的地是长沙。当时呢自己是把这个行程安排得很利索，然后住宿啊火车都订好，人就乐呵呵的去玩去了。
我就去玩了。
嗯，他说现在回想起来呢，去这长沙的火车上其实就有点不对劲。
嗯，
估计睡的是卧铺啊，一路上啊就一个劲的做梦，
嗯，
有各种梦，什么梦中梦，乱七八糟梦都有
啊，连环梦，来回梦。
当时也不知道干嘛，反正就觉得没睡好嘛。等到达长沙时候啊，就已经晚上十点左右了。
嗯，
当天呢，咱们小优就赶紧去酒店办理入住啊，赶紧休息了。
是
第一宿啊，没出什么问题。小优还挺开心的，说想着订了这么便宜的一地方，
嗯，
还是这么好的一地方，算是叫啥
赚到了，
哎，赚着了。那结果第二天晚上就出事儿了。
哎，
托管说那天晚上呢，自己洗漱完啊，打算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手机。
嗯，
然后啊，就听到塑料袋声。
哎呦，来了
啊！他当下呢，和朋友发信息说，听见塑料袋响了。
嗯，
有点像那有人用手在那
搓揉塑料袋，
对那种搓感觉。
我能猜他下一句，但是我房间里面没有塑料袋啊。
哎，他说我房间有
哦，那还好，那还好，
但是我塑料袋没搁在那空调出风口那儿呢，
嗯，
怎么吧，哪来动静呢？
哦，意思就是他塑料袋所放置的位置
没风，
声音发出的位置不一样，
那可能是没风的地方，但是还在有动静。
哦，他没有去判断塑料袋这个声音发出所在的位置具体是什么地方，
倒是没讲啊。那他朋友在手机那头也说了，说南方就这样
啊。
啊，为什么呢？
嗯，
老鼠蟑螂的那蟑螂两米多，戳你个塑料袋咋了？
好好好，
对吗？
好好好，
小优也就回答，有点打趣的说：“那十八楼也会有老鼠嘛，就那意思嘛。”
会有的，
但其实是会有的。
是
啊，朋友就说：“那你把门锁好之类的，反正小动物可能问题也不大，
嗯，
别让坏人进来就行
啊，
嗯，对吧？”那小优也就答应了。然后差不多玩到十一点，快十二点。因为长沙这两天啊，其实晚上已经不热了，
嗯，
而且回到这酒店，他就一直开着空调嘛，小优就寻思啊，这个时候呢就把空调关了，不然一直嗡嗡嗡的很吵，
嗯，
最后也是留了一个玄关灯，他就睡了，觉得这习惯和我一样，
啊，
就非得留点亮光才能睡着。
哦，而且你是一定要有亮光才能睡着。
对啊，咱俩之前出去不是分房睡的吗？我都是亮着玄关，
以后也分房睡啊。
对对对，
因为我一定不能有任何亮光。
是 是，
我会把窗帘拉得很死，
要不然打起来不可。
哎，
那睡了没过多久啊，咱们小优先迷迷糊糊又醒了。
嗯，
听见有动静，他说自己当时迷瞪的，能听出来确实是东北人哈。
啊，
就勉强啊睁眼想看看，
嗯，
就看见窗帘那边茶几的凳子上啊有个灰蒙蒙人影坐着。
哎呦，
看这个轮廓。像个男人，
嗯，
就是啊，这体型还挺高大的样子，
很魁梧。
那投稿人当时以为自己在做梦呢，因为他来的路上就做了一路梦，可能现在还在梦呢，
啊，
嗯，突然间啊就觉得有点害怕了，脑子也清醒了，而且此时这空调啊也自动打开了，
打开了，
在自己头顶呼呼的冷风在那吹，
嗯，
啊，小优一下就坐起来不困了，把灯呢给按开，结果那茶几上面什么都没有。
啊，没东西，
他只能掏起手机啊，又给这朋友发信息。
嗯，
当时已经快两点了，朋友可能已经睡觉了，就全程没有回复。投稿人就心想，不行啊，就睡不着了呀，
嗯，
对吧？就把电视打开，放了个电视剧，反正后半夜也没敢接着睡了，强撑着看电视剧刷手机。第二天呢，朋友就回复说，他朋友也是一直安慰他嘛，就说，
啊，
那影子不好讲，反正空调可能你按定时了呗。
对对，
那小优自己说，那空调遥控器我记得挺清楚的，
啊，
我只摁过一个键，开关键。他跟朋友说，我好像看见有个人影啊，坐我旁边凳子上。
嗯，
朋友也是做梦了呗，
看错了呗，
睡傻了
啊，
啊。给咱们小优也说的不确定。就怀疑自己真是不知道什么情况。
对，
但他还是决定啊，我不住了。我换一个，
换一下，
多少有点邪门。当天呢，小优就换了一个博物馆附近的一个一体式的酒店。
哦，
主要他想去那个博物馆，但是预约到的是可能是过了几天22号的下午场，所以当时啊，他就收拾收拾，我就住那边去了
啊。
结果咱们小优去了就后悔了，
怎么呢？
那酒店给我感觉啊，还不如之前闹鬼那个呢。
哪方面？
首先啊，这大堂就特别昏暗
啊，
而且走廊里面啊。 用鼻子一闻，透着一股庙里烧香的味儿。
哎呦，香火味啊！
那自己房间呢是在三楼，需要坐电梯上去。
是，
电梯位置也很阴间，
嗯，
在一个很逼仄的角落。那小优上楼找到自己房间，发现哎是倒数第二个。
哎呦，
啊，总之不能屋漏偏逢连夜雨，对吧？不是伪房就行。
嗯，
但进房间之后啊，发现房间里面也很灰暗，门口灯啊是坏的，导致玄关那块，按他话来讲啊，
嗯，
走起来就跟墓道一样黑乎乎的。
哎呦，这么夸张？
是，那整个屋子就两个小灯，连个主灯都没有，
太难受了。
咱们头晚上说来来了呗，今天凑合一宿，明天再换，好，
啊，
别折腾了。
行。
结果这一宿可以说自己完全没怎么睡，
嗯，
睡衣都没敢换，就穿着这外面衣服对付了一宿。
嗯，
啊，当天晚上呢，小优就觉得不舒服，
嗯，立竿见影，
浑身刺挠。啊，第二天就是白天了嘛，看自己手啊都被挠破皮了。
哎呦，
不容易，也是熬到天亮，他马上就出发去了第三个酒店，这个也挺迅速的
啊，辗转了三个酒店。
对，这个酒店呢是在某某医院附近，是个高层，位置呢不算偏僻，但是周围有很多废弃店铺。
嗯，
小优说这酒店呢在 A 栋，但是啊我跟着导航找了40分钟才找到。
不好找，
一直兜圈子，老是走到 B 栋，这 A 栋啊就是找不着啊。
哎呦，这太头疼了，这种商业布置的话
啊，
你要在 A 栋里面办个什么商场啊之类的，那太折磨人了，
我感觉像鬼打墙。
哦，你是这个出发点
啊。那找着以后呢，那大楼里面也是破破烂烂的，
嗯，
连个人都没有。他是越走越害怕，硬着头皮是入了住，晚上也不想出门了，可能这个环境也不太好，
别出了，
别下楼了，点个外卖吧。小优呢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和那朋友打电话，
嗯，
说这两天遇到这酒店怪啊，
嗯，
还有那些事情，对吧？结果这朋友的师傅呢是个出马，
哦
啊，他就把咱们小优事儿说给自己师傅听了。
嗯，
晚上师傅呢就跟咱们小优联系了，
说啥？
就先打个视频啊，我看看情况。
哦，先看看。
接了视频之后呢，那师傅就开始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咱们头管儿，就问了，
嗯，
你难不难受啊？
嗯，
小优说是啊，就从前两天开始我浑身刺挠，而且感觉我肩膀特别痛。
哎呦，
哦，
懂了。
那师傅在那头也没藏着掖着，说有个女的趴你肩膀上正啃你呢。
我去，
咬你呢。
就这么开门见山是吧？
啊，然后又问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这师傅完全不顾及人小优自己怎么想啊，
解决事儿重要啊。
好吧，
咱们小优胆子挺大的
啊，
他说他也没有特别害怕，他说我有点难受，没其他感觉，就问师傅他想干嘛。
对
啊，
他想干嘛呀？
他想把我咋样？
嗯，
或者说他想让我帮他啥？
哎呦，小优想的还挺那个啊。
我估计懂点啊。
是，
就为啥缠我呢？
是啊，
那师傅就说啊，这女的一直冲我龇牙咧嘴的，
嗯，
也不像想沟通的样子，但是应该是几天前啊就已经跟着你了。
哦，就不是酒店单个酒店的问题，是一直跟在你身上的，
估计啊下火车就跟着你了。
哎呦，
但小优有点奇怪啊，说我下车第二天啊就去了长沙本地的一个庙。
对，
啊，就是那种10块钱门票还送香那种。
嗯，
那意思是这东西就啃着我跟着我进了庙里面，
他也不怕，
都没走。
是
啊，也不知道哪来想法，小优这会儿就举着手机想着正好有个懂的人在，
嗯，
在对面，对吧？
对，
说我带你走一圈呗，
嗨，
您看看还有没有别的。
嚯，
结果走了一圈，除了肩膀上啃着那女的，酒店里面还有三个。
嗯，我去，这么多。
但是还好啊，其他三个好像没理咱们小优，就是在那
儿。哦，就待在那儿。
那小优就急了，说先处理这个啃我肩膀上的呗。
对啊，你别啃了呀。
对吧，别啃了。说怎么办呢？师傅意思是啊，你啊还要找个人看看处理一下，我现在在视频这头我也没什么办法。
哦，就远程操作不了。
那小优就说我现在在外面，人生也地不熟的，
嗯，
实在不行啊我把他背回去得了。
啊，好好，
我说他胆子挺大的，
真牛逼。
啊，那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小优呢其实就和这肩膀上那个东西啊就念叨了。
嗯，
说你如果需要啥或者想让我干啥啊，我马上睡觉了。
嗯，
你托梦告诉我。
哎呦，
说不定我能帮你。
真胆子大，
真有用啊。晚上小优就梦见一个已经记不清楚脸的女人和一个男的合伙把自己扔到楼底下去。
嗯，
被丢下去那一瞬间的失重感把咱们小优给弄醒了。
嗯，
到这儿，投管还生气了，说我好心好意问你，你还把我往楼下扔什么意思？
是啊，
我不想好，你也别想好呗。
嗯，
直接收拾收拾。他说我有妙招，我去烈士陵园去。
对了，我刚准备说你在长沙，你这个肯定去红的地方呀。
对，但是啊，转了一圈又在里面坐了一会儿，确实没什么用，
没用，
没好转。而且再联系师傅啊和自己朋友，都劝咱们小优说：“你赶紧回家吧，回东北吧。”
哦，还让他回来。
那小优有自己想法，他思路是：我博物馆没去呢，预约那么久，来都来了，还能因为这个不去吗？
哦，我一定要去一下。
一直扛到22号，去了这个当地这个比较有名这个博物馆。
嗯，
结果进了博物馆，小优就说：“我感觉自己身体已经扛不住了，难受到极点了。”浑身痛，上不来气了。他也是草草的硬扛着浏览完了，当天晚上他就坐火车回东北了。在车上就开始发烧，然后特别冷，睡也睡不好，闭上眼就做各种各样梦，
是
一直睡到半夜。咱们小妖迷迷糊糊之间听见有应该是乘客啊聊天说：“哎，出关了，
出关了
啊，就那个地点嘛。”
哦，山海关，
哎，对对对，
要到回东北了吗？
对，
哎呦，我以为是棺材的棺，吓我一跳。
你有毒吧？你闭嘴吧！
就是之前我们那个你做的那些，忘记音频还是 B 站了。就是你说，老爷子他外公什么的，然后夜里面梦见有人抬轿子。
哎呦，行了，
对吧？
行了。
然后底下有评论说，升棺，对吧？那个棺是那个棺材的棺。
好，差不多得了啊。那听见人家说出关了，哎，小优就觉得自己身上莫名其妙舒服了不少
啊，那是，
而且想着快到家，到家就好了，
保家先啊。
那后续呢，也是平安到了家，虽说这一路上很折腾，然后爸妈知道之后啊，也是帮咱们小优找了师傅，用黄纸写了一堆东西，因为咱们小优身体还不舒服嘛，迷迷糊糊就听说要和谁告状去
啊。
晚上吃完饭，爸妈就和那个找了看事儿的就出去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回来，然后那看事儿回来就跟小优说啊，你自己出门啊，就容易这样，就你这体质
哦，体质问题，
那些东西觉得你这体质很适合他们，就会找过来，
适合。
但是呢，你家里啊有父母护着，东北啊也有东西护着，小优后来想，可能是类似于仙家、守护灵之类的。
对，
自己出门在外啊，父母不在，仙也不在，就会这样。
是吗？不是常说是仙家不过山海关，过了就护不着了。
那总之这一套搞完之后啊，自己身体还真是好多了，也不发烧了，这个事情啊也算是圆满解决了吧。
真是一个圆满的逻辑闭环啊。他一旦回到关外啊，就立刻仙就回来了，保护你，肩上面什么东西走你打走，对吧？他出了这个地界就真的就是庇护不了了。
他其实挺猛的，我觉得他挺猛。
其实我听了一直很好奇，就是他都去长沙了，你遇到这事儿，你可以去橘子洲呀，那么大一个教员的这个像在那，有什么妖魔邪祟敢作祟呢？
但我觉得他当时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对吧？他选择去那个烈士陵园，
是
对吧？也很好了，
一叶障目吧。他也没想到其他的，
对对对对，
就说我先去一趟烈士陵园不行，我就只能回家了。
对，你说他，咱们要真遇这事儿，没人厉害，对吧？
现在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说我再碰到，因为我之前不是碰到很多嘛，我直接放强军战歌，直接震死，对吧？现在干啥？就是网络上不是流行一个情况嘛，就是失恋了没事放强军战歌，亏钱了没事放强军战歌，士气不够放强军战歌，
万能的，
真万能的，无解的。
我一会儿听会儿。
哎，是，其实我想到中间啊，他有一段不是那个房间在倒数第二间嘛，如果我的话，我再去看一下倒数第一间有什么问题。接了这么多稿子之后，我们会发现啊，有很多投稿人他出问题在什么啊？他最后那间人家不是标准间，是个杂物间，导致他的倒数第二间其实就是尾房。
啊，对，
有这么个情况，
对对对，
大家是多个心眼子吧。还有就是
让自己心情更难受一点，是吧？
你换嘛，
啊，
对
对
吧？
对
对对，你实在不行我就换酒店。还有就是如果说咱们俩现在碰到这事儿，比方说你在酒店里面给我打电话，老玉有怪事儿，你帮我看一下，那我跟你说你先别急，你先把它录下来，这是素材。
我能想吗？
是吧是吧，要是放到当年的话，可能我会赶紧怎么处理，或者我过来啊，远不远啊，太远就不过去了，对，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别这样啊，
做鲶鱼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吧。
是，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优投稿，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今天第三篇来自于我这边，叫做丽丽，他让我们称呼他为丽丽。 是客服号的投稿，他说自己是我们的鲶鱼号的粉丝嘛，听了很多期节目，他之前也想过要投稿，但他和妙妙一样啊，这就是我家的、嗯、他说我是一个拖延症特别严重的人。
你为什么经常点我拖延症？
他自己说的嘛啊、嗯、他加了客服号一年才来投稿
啊
啊，是、嗯、还好他的那个微信应该是不是 A 开头的，不然可能会被我清掉了，就 一直加了没说话嘛。那为什么来投稿呢？不是别的，是因为他听到那期我们聊泰国的灵异故事。
哦，
其实那期我们没有聊泰国本身发生的灵异故事，而是我们那期的投稿人，你还记得吗？他接到了泰国马锡龙大学的邀请，然后他说我要不要去当这个就叫什么国际生。
嗯，
然后纠结了很久，在列车上遇到的那一系列的事，
后来是没去的是吧？
没说，他自己也没说、
嗯、
他没在投稿里面说我不知道去没去啊。
嗯，
然后这个丽丽说，哎，不好意思啊，这个1月22号节目听完之后，我就是那个去马锡龙大学的留学生。
哦，一批的、
应该不是一批的，只是反正他去了、
哦、
他是去这个地方留学了。现在呢他投稿的如今已经大四了，他在这个马锡龙大学已经第三年了。
哦，
所以他的投稿呢一方面想说一下他在泰国这三年的感受，特别是灵异方面的感受，另外就是在去泰国前遇到的一个怪事儿。
嗯，
那我不得不给大家剧透一下，他在泰国遇到的事儿呢他还没投。他这个投稿也是在去泰国前遇到的。
这人
现在咱们投稿人都这样啊。言下之意就是你这稿子要用呢，我就把后面的稿子给你投过来
啊。
希望丽丽听到之后呢尽快投啊。回到他稿子，最早事情发生在2018年的时候11月份，那个时候丽丽还是高一。他说11月份他们要准备运动会，校运会，全班都在这个操场上面排练啊什么的。而他自己没有报项目，就坐在这个场边上。这个时候呀，他说我发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放着一本书。什么书呢？特别有名，十宗罪。
哦，
一开始我其实对这个十宗罪啊，我听过七宗罪。
对啊，咱们前期不是挨喷了吗？
对对对，我刚刚讲的
是是特别特别那啥
啊，特意去查了一下，
记忆深刻，特地去看的。
大家说就是你们做灵异的怎么没看过这个呀，我特意去看了一下。
老于真傻。
妙妙真傻蛋。回到稿子，丽丽说具体哪一本她不记得了，但她记得那个封面上面印着个眼睛，
嗯，
应该其实是个骷髅头啊，不是眼睛。当时无聊就拿过来看了，就发现这本书很烂啊，不是说书写的烂啊，她说这个书页上面有很多脚印，然后书页也有破损，她就简单翻了翻，没去细读。
嗯，
等到他们班快练完的时候，她把这个书呢放回到原位，就先回到班上去了。但奇怪的事情是，丽丽是第一个回到班上的人，此时空无一人的教室里面，她第一眼就看到了刚才自己看到的十宗罪那本书放在她的书桌上。
哦，
就在她桌上了。
嗯，
后面呢他们班的同学也陆陆续续回来了，她还特意问了一下说，哎，你们有没有把这本书拿到我这个桌子上面啊？所有人都说没有。当时丽丽没多想，她说不就是一本书吗，就随手把它放在了一摞教科书上面，开始也没什么事儿。一直到当天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他就突然感觉到有东西在盯着自己，
嗯，
特别不舒服，而且这种感觉是从他下方传来的。
下方？
哎，当时丽丽就偏过头去找这个视线，对上了那个书上面的那个眼睛。
哦，
就书封面的那个骷髅头了。
嗯，
那一瞬间丽丽说，我发誓我真的看到不是一个骷髅或什么的，就是一双眼睛在看着我。
嗯，
但是因为上课他也不方便把他去把这个书再去移动啊或者是干啥的，他只能就这么着了。
嗯
啊，就将计就计的就放在这儿呗。所以放学之后呢，他拉着自己的一个朋友又把这本书还回到了操场边上。
哇，
哎，就跑回去特意把它放到那个可能是观众席那边啊。
怎么跟死亡笔记一样？
哎，真的是我拿回去了。因为他们这个操场呢是要锁门的，他记得当时锁门的这个保安就在这个门口，就说意思是，哎，这么晚还来耽误我下班，赶紧的啊，
是
快点。这个保安看着这两个人过去摆了放了，等他们走了他立刻把这个门锁起来了，言下之意就是后面不会有人进这个操场了。
嗯，
可是第二天一早又出现怪事了。因为第二天就是运动会，丽丽是学生会的，她要第一批到这个学校去布置场地什么的，当时等那个操场门一打开就进去了，发现那本书居然跑到了门旁边的花坛里面。
哦，又是那个。
哎，离他这个头一天摆书的位置至少得有七八十米。
嗯，
但是因为当天要运动会啊， 很多人就陆陆续续到了这个操场上面，他也就没去管这个书了。那过了一段时间是冬至，他们这边冬至是有一个习惯，就是给亲人上香。
嗯，
啊，咱们这边南京是
烧纸
，对。那冬至前两天呢，有一天晚自习放学，丽丽和几个朋友因为打扫卫生走得比较晚，有两个朋友走在她前面，她走在后面，在楼梯拐角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有人猛地扯了一下她的书包，她往后一个趔趄，说那个力量非常大，她甚至被拽到往后直接退了两步，差点摔倒。丽丽本能的就想回头看看到底是谁在做这么恶趣味的这种恶作剧，但是一转头什么人都没有。她不死心，就往回退了几步，爬上那一层楼看了一下，整层楼一个人都没有。终于是被吓到了呀。他说我赶紧回家跟父母说了这个事情。还好他父母对这些事情挺笃信的，第二天就赶紧带他去寺庙上了香，可没曾想到这才是事情的开始。他去了那个寺庙之后开始特别难受，说一进去啊，旁边先是四大天王，还有观音，还有弥勒佛，再往里面走呢，还有如来这些佛像，其他的他也不认识了，总之是层层递进。他爸妈呢让他每个菩萨都拜一拜。等丽丽拜完四大天王之后，就感觉到头很疼，一开始是轻微的疼，然后越到后面就越疼，直到跪在如来面前的时候，他是跪下去了，站不起来。
哎呦，
就疼到站不起来，而且还出现眩晕感了。等丽丽是咬着牙磕完第一个头之后，她用尽力气抬起身准备去磕第二个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她也下意识的看了一眼佛像。就像咱们第一个投稿人一样。
对，
恐怖的事情是，刚才还是非常肃穆祥和的佛祖的脸突然就变得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他说跟那本十宗罪的书的封面一样，眼窝是深凹进去的，没有眼睛的轮廓，只有两个黑洞洞的内陷的洞
啊，
眼睛没了
啊，
佛像的眼睛没了。丽丽说我那时候年纪小啊，我那一刻就觉得自己完了呀，
天堂
就是佛祖都不庇佑我了呀，啪晕倒了。
哎呀，
晕倒之后呢，他说冷汗狂流，但是只有脊椎和额头上有汗，其他的部位都是阵阵发寒。那最后是他的父母爸爸妈妈把他给架起来，架出这个寺庙。哎，一出寺庙好了，就人又恢复过来，有力气，起码自己能走动了。但是回到家之后就开始发烧，一连烧了三天。那段时间丽丽说，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比方说什么奇怪的敲门声啊，不知所谓的自言自语的声音啊，等等等等。这父母就觉得呢，可能是你阳气弱，被某些东西趁虚而入了。不怕，我带你去找人。就找了一个朋友推荐的算命的阿姨，当时这个阿姨算了一些结果，但并没有给丽丽说，是给父母说的。那后面呢，他就问父母说当时算命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呀。父母就哎呀，我们也忘记了，我感觉是搪塞啊，反而这么说的。但是他记得啊，说这个算命的阿姨帮他做了一场法事，全程他是跪着闭着眼睛，头顶上举着一个纸马啊，就是那个纸人纸马，举了个纸马，没有纸人。这个阿姨在他旁边啊，絮絮叨叨，不知道念什么，念了十几分钟20分钟。因为当时去找这个阿姨的时候是春节，这个春节一过呢，丽丽就没有再回原来的学校去了，而是去了一个读雅思的学校，然后之后就是准备去泰国读书了。那上面的事情也就告一段落了，算是解决了。投稿到此也结束了。
这事儿说大也不是特别大，但挺吓人的。
哦，对，就像你那个事情一样，就
我没事儿。
不是，我说你的那个投稿一样，那个咱们小优吧，他不是也是进那个寺庙的那个啃他肩膀的跟进去了吗？我感觉丽丽弄他的这东西吧，也是跟进去了。关键是这东西啊，似乎比小优那东西更凶。
我觉得和可能和书没关系
啊，
可能也粘到书上面。
对对对对对，
对吧？
跟书本身没关系，
书和庙都没什么关系，
书只是一个介质。但是这东西凶在他直接那什么，我给你搞佛像了就。
哎呀，不能讲，不能讲。
这太凶了，感觉。还好是解决了呀。
对，
哎，也是感谢丽丽的这篇投稿啊，祝她在后面的日子平安顺遂，应该也学成归来了吧？以及不要忘记把泰国的投稿发过来，
急。
行，那这篇稿子到这儿
，OK。那今天最后一个啊，是我们 B 站的与我妈蓝小松了。这事儿其实不算特别长了
啊。
他一开始就说了，就问我了，说你们见过戴微笑面具的黄大仙吗？
戴微笑面具的、
啊。他说这事情啊，发生在自己的老家湖北时候，当时这岁数还很小，一家子呢有挺多口人的，90口的样子，所以自己和外公外婆、姥姥姥爷当时分进了一栋房子里面，就住着。他这里说的外公外婆、姥姥姥爷，在我们这儿其实是。
一个
对一个叫啥？一对长辈
啊，一样的称谓。
他那个意思可能就是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
对对，
这样
有地方是
两家子嘛？
是的，是的。
嗯，那咱们就按这个概念继续来听啊。
好
啊，开始住进这个房子的时候其实没啥问题。
嗯，
直到姥爷去世头七那天出了一些事儿
啊。
当时咱们小松和外婆还有姥姥他们家门头上挂着白布，就一起绕着姥爷住过的那个老屋啊。为他送行
哦，
等到晚上6-7点样子，小松说：“以我为首的这个家里人啊，都身披麻头戴孝的，为老爷挂念烧纸祈福。
哦”披麻戴孝。
对，自己呢，这时候就看见老爷坟地那块出现了一排排绿色的鬼火。
哎呦，
跟着他们这送葬末尾啊，一直走
啊。
起初咱们投稿人是没当回事儿的，因为他说我也接受过义务教育啊，
啊
我知道什么情况，鬼火嘛，
灵火嘛，
嗯。可就在他们走完最后一段路时候，小松用余光瞥见是送葬队伍后面那一排排鬼火其实现在是消失了
啊，
但换来的是3个头戴白布的黄仙
啊，
一直跟着到了老爷家还有动作，那3个黄仙啊拜了拜还磕了磕头。
哎呦，
当下呢小松并没有告诉大人们自己看到这些东西
啊，
但过了大概一周时间啊，他说家里过节他们传统可能是用这个大锅啊蒸这个白馒头，
嗯，
小松和爸爸亲眼看见那3个黄仙当时一直在招呼床上躺着的姥姥
啊，
一直在这附近，而且馒头蒸熟之后啊开锅
啊，
这刚蒸好馒头每个上面都有3个像用香灰扎出来的洞一样。
哎呦喂，
可能10-20个30个40个每个都有，
我去。
但到这儿家里人其实都没有往诡异的方面想
啊，
直到这个姥姥啊，他这里打括号了，说是奶奶，
啊、嗯，
咱们就喊姥姥了
啊。
直到这姥姥病逝时，临走之前对咱们小松说的话，才让小松感觉头骨有点炸裂，有点害怕了。他老人家临终前把小松拉到跟前说啊，说你们怎么每次做饭都喜欢放这个白灰呢？
哦，就他也看到这个东西。
那小松和爸爸当时以为是这老人家在开玩笑，可能想安慰他们这些。就是年轻一点的说人总有生老病死，轻松一点之类的。
对对，是是，
正打算是想另一个玩笑回复这个躺床上姥姥的时候，这姥姥啊两眼一翻，就像看到什么特别恐怖诡异的东西一样去世。
哦，
那小松说啊，姥姥姥爷这一对去世之后啊，事情还没完，还有最后一件事，后面是在外婆家庆祝节日的时候，一向身子硬朗的外婆开始身体出毛病了。
怎么了？
一直到这个小松和父母亲回到现在住的地方之后啊，亲戚就打电话过来说啊，外婆好像不行了，你们赶紧再回来吧。
啊，
对吧，等赶回去的时候这家里已经在办丧事了。
这四位老人走得这么近啊？
三位。
哦，三，对，三位老人走得这么近啊。
三位。而且听说啊，这外婆家附近的一个邻居因为心肌梗塞啊最近也是去世了。
哎呦，
应该是两位老人平日里面关系不错啊，两家人就想着干脆就把席一起给办了
啊，
而且下葬呢也是在同一天同一个场所、
嗯、
对吧。小松说可就在这两位老人入棺下葬时，那个穿白饰的黄大仙又出现
了，又来了。
这次呢是3个戴着笑脸一样的面具从殡仪馆呢和小松他们面对面走了过去，直到走到这外婆的棺材前面消失了。
哎呦喂，
其实就结束了，算3个事情吧。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3个黄仙是跟小松的姥姥有点关系，或者是认识之类的，就是有仙缘嘛，没想到他跟他外婆好像也是不是跟他这个家族有点渊源啊。三个黄仙还是
在家里也看到了吗？
对，还是说这个3个黄仙就是你找这个地区出现白事我都来哪点公平？
那不知道。小松姐有讲了两句吧、
嗯，
他就觉得有点吓人，他没有往好的方面想，他就觉得那三个黄仙偷吃贡品了。
哦，他是这个方面
啊、
我想的是三五黄仙可能跟他家的老人有一些仙缘，有些渊源，过来做一些接引，就是让你的路走得更顺一点。
哦，那也有可能啊，
对吧？因为 你老人在弥留之际吧，可以这么说吧，他其实有很大的念想在这儿的。比方说这个孩子们舍不得走啊，他就贪，想多留一会儿。
嗯，
孩子们打架啊，分家产打架，他就嗔，生气嘛。
嗯，
对吧？所以为了他之后的这个路更顺啊，真的是不要误入其他的道，恶鬼道、畜生道什么的，大家就是保持平静就行了。然后这三个黄仙就是我来接引他，让他走得更顺一些，免得犯了贪嗔痴这些念想。我是这么个想法。
这想法是很好，
比小松和那个要那个啥一点。
但是他姥姥去世之前就
看到这三个，
看到就感觉很恐惧嘛，
啊、
也不对了吧？
哎，所以我刚才想说，因为我家四个老人都去世了，
嗯，
这个事情真的你没有办法去评他到底是不是辩证的还是科学的。他们在去世前都看到怪东西
啊，
就直接跟你说看到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人事物。但是我们家懂点的这个亲戚长辈啊，学佛的就跟我说如果说他在念叨一些已经去世的人，那就不好，就这个可能老人家就不行了。如果说只看到这些怪东西正常，因为这些怪东西呢就一直24小时存在这个空间里面，只是老人的这个状态跟平时不一样，他能看到。
哦，你先别讲，我们下期养生聊死亡，你往那儿讲。
嗨，这压力这么大，就开始聊死亡了，是吧？行，哎，也是希望这个小松平安顺遂了，对吧？
是的。那行，那这事儿呢也到这边。
好嘞，行，那今天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咱们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继续给我们投稿。任何一平台都能发来投稿。这里多说一句多一嘴啊，如果说您是一稿多投的话，打个招呼就行。
嗯，
对吧？
对，
行，那咱们下期见。
哦，拜拜
拜拜。